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恩蒙。
我是小魏。
小魏来了。
我是穆恩、哦、大家好。
陆家来了没有？
来了
来了啊。还有谁啊？
大家好，我是 Frank。
哦，好极了好极了。哎，你看我们上次查这个融入圣城，查着查着就查出一个大问题来了。哎，这个叫路加福音讲的是他下橄榄山的时候，从门徒那边开始呼叫，门徒把树枝啊、衣服啊铺在地上。可是路加福音又说了，走着走着将近耶路撒冷，突然耶稣开始哭起来了，对吧？那我们一般的印象是到了约翰福音来了，因为百姓听说耶稣要进城，那来过节的百姓就涌出城去，拿着棕树枝来欢迎耶稣，对吧？所以这个很顺理成章的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耶稣融入圣城是一次欢呼是两次欢呼啊，对不对？这是我们的问题。那怎么样，这个穆恩你用功了没有？我看你这个样子就是没好好用功。
没有啊，你看我这个灰头土脸的。
他是河南辉县人。小魏怎么样？小魏你研究了没有？你那天写了一个四福音这个技术的比较寄给我们，很有用啊。啊，但你比较你自己比较，你觉得是一次欢呼是两次欢呼？
一次欢呼就是指耶稣这个进耶路撒冷之前，大家欢呼了一次。
对，
两次欢呼就是耶稣这个骑着驴的时候欢呼了一次，然后进了耶路撒冷城又欢呼了一次，对吧？
是要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百姓出来欢呼，中间他哭了。
对，我就是跟弟兄姊妹讲一下这一次欢呼两次欢呼是什么。接下来的
意见你是支持？
你的意见是什么？你的意见是一次欢呼是两次欢呼？
今天重头戏我们要交给 Frank。
这问题有没有听人家讨论过？就我们到底错读了哪里呢？还是你不是你看这个四个福音书的记载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吗？
约翰福音那里说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他这个将到底是怎么个将到法吗？
对啊，他们百姓涌出城去，假如耶稣还很远很远的话，那一路欢呼进来，耶稣什么时候哭的？你总不能百姓在欢呼这耶稣在哭，是这个问题对吧？
嗯，
因为如果路加福音所记载的是耶稣下了橄榄山，门徒欢乐起来，他们就欢呼，然后呢这个百姓呢听说耶稣将要进耶路撒冷，也拿着这个棕树枝，那他们棕树枝恐怕很多，要不然这一摘不都光了都秃了、也出来，那和门徒就欢呼一气，大家进城，这个很好理解，没问题。但是偏偏路加福音就说了耶稣看见耶路撒冷，将近耶路撒冷就对着那个城哀哭起来了。所谓两次欢呼，就是这个欢呼被耶稣的对耶路撒冷的哀哭所打断，而且门徒欢呼门徒的，百姓欢呼百姓的，这个叫两次欢呼。路加你还没讲话呢。
嗯，我在想呢，我在看呢。
你在看
他这个路加福音说37节，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次欢呼。
对，
然后有法利赛人就责备他们，但是耶稣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就是说主的意思好像也是这个时候是应当欢呼的
啊。对，而且那个山上很多石头，
然后看见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就哭了一下
啊。对对对。
然后约翰福音呢12章12节说有许多人上来过节，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会不会这一波是耶路撒冷的里面的人出来了？
啊，一看起来是这样，那这个算第二波对吧？第三波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
大概这样。
所以这两次的欢呼，一个是下橄榄山，一个是从耶路撒冷的城门出，前面的是门徒，后面的是百姓，中间耶稣对着耶路撒冷哀哭。好了，路加，这个一次欢呼论，两次欢呼论，你投票投哪一边？
两次啊。
你投票投两次欢呼？
欢呼，然后哭，然后欢呼。嗯，
好。那我们就最后就需要看 Frank 了，因为 Frank 呢以后就写了一篇很长的这个大纲问题讨论，给我们大家发了一下，他表示我们 Frank 弟兄们一定对于将近耶路撒冷到底是一次欢呼两次欢呼，你给我们讲讲。
我没有想过，之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那一天听了大家一说这个，我突然就觉得好像也没往这边想过，就想着是欢呼。我就有一个印象，不知道这个印象对不对，就是这个棕榈树啊，这个棕树枝啊，这个棕树是长在外面还是长在城里的？我的印象里都是那个城里头它有好多那个棕树，我的印象啊，就像那个什么巴格达什么那些，他们有这个。因为它是橄榄山是往下走的嘛，它这个山上应该是很多橄榄树，这个橄榄树它不是说像棕树这个叶子这样大的，它这个叶子大就铺在地上，你相当于给它垫一个当地毯一样的感觉。
嗯，
它是衣服铺在那个驴的身上，就表示尊荣这个进来的人。就是按照我们刚才念的圣经，我也觉得可能仔细的看，把它分的细的话，可能也是分了两次，不知道。因为第一个说是门徒，这个应该是
没讲棕树枝，光讲树枝还有衣服，对吧？
对对，这个应该比较准确，因为是门徒嘛，就是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听见，都是一直跟着耶稣的这些人。然后那个从城里出来的这群人是上来过节的人，上来过节的人他不是一直跟着耶稣的，他可能听说过耶稣，但是他们很多都是因为要过这个逾越节了，所以他们就都过来了。就过来了之后，他们看见耶稣要来，这个时候他的名声也比较大，他就出来。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路加福音这里说是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
就欢乐起来，
对，荣升。这个原因是因为他见过这一切的异能，他在思想这个事情，这是门徒在想的。
嗯，
这个众人他们这个欢呼可能更多的就有点像他们所期待的这个什么，有一个什么弥赛亚王啊，或者怎么样改变翻身了，他们要很快就要实现他们的一些政治理想了什么的。
嗯，所以这个 Frank 这种解经法是从这个环保，是从生态来解，是吧？看看耶路撒冷棕树到底有多少，是种在城里面呢，是种在城外面？我先问个问题，就是逾越节离这个祝棚节有多远？
逾越节是年初的时候吧，祝棚节是七月，应该有挺长的时间的，有半年的时间。
哦，挺长的时间，
不到半年。
棕树应该是常青，是不是？
应该是常青的吧。嗯，
它落叶数比较少啊，那边。
是啊，因为你看看嘛，这个是从美国人过圣诞节来看这段圣经节。啊，你看看这蒙哥就有很多的亮光，今天亮光特多。啊，美国人过圣诞节呢，你要有圣诞树啊。那圣诞树很早以前就要开始栽种，哎，然后砍下来，运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卖嘛。你这个祝棚节的时候要用棕树枝，美好的树枝，那肯定也是个大生意，你不可能到时候大家随手去摘。Frank 这个讲法其实是有点道理的，他很可能在城的外面就有相当多的棕树，要不然他的过祝棚节哪这么多的树叶给你摘呢？就是祝棚节特别提到棕树或者是美好的枝条，是不是？
祝棚节民数记29章
说什么嘛？念念，
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
你看看蒙哥这个圣诞节解经还是有点道理的，所以耶路撒冷附近应该有相当多的棕树啊。耶律哥到耶路撒冷中间经过橄榄山，那个耶律哥就叫做棕树城啊，所以那一带应该棕树是蛮多的。那门徒呢，不见得采的是棕树枝，因为门徒到底人少嘛，那百姓出来可能大批的就是棕树枝了，因为那东西晃起来漂亮好弄嘛，然后一扯就下来了，对，而不像其他的树枝你要去撇啊，你可能把树都弄坏了，棕树不怕，哎，你扯几个棕树枝很容易扯。 百姓出城的这个欢呼和门徒下橄榄山的欢呼是两样的。然后中间耶稣哭了，这个我们是不是大家达成共识啊？就 Frank 你也是投票两次是吧？
对，我受大家影响。对，
现在就剩下莫文你还没表态了。你觉得是一次两次就等你了，你讲了我们就定案了。
我听大家分析的很有理啊。
嗯，以后我们三字版的分段圣经就改成了，就是一次进城二次欢呼。
其实特别弄不明白，我们因为有二次就是因为约翰福音讲了这句话。
哦，对啊，约翰不会讲错话的。
但是约翰福音讲了这个话，他是一个其实也就是讲耶稣将近耶路撒冷，就有人拿着中树枝出去迎接他。
嗯，
有没有可能这些人是他们是提前出去去迎接他，
走了蛮远，
而不是等他？
哦，靠近了才出。
对啊，
有这么个可能。因为约翰福音这里记载融入圣城之前呢，他是在伯大尼那个聚会嘛。
哦，
在伯大尼那个聚会的时候，有许多犹太人都在那个地方，有许多犹太人就去找耶稣了，并且都因为拉撒路的缘故都信了耶稣了嘛。
哎，所以他们回来了以后跟百姓讲说耶稣要来了。
对
啊，很多人就往那儿去。所以你这种解法是串联，像红卫兵串联去天安门见毛主席一样。
我这是就着小魏的话来说。
好好好好好，那这样讲的话，这个他们这个欢呼，这是欢呼的地点离耶路撒冷有多远，以及这个欢呼跟耶稣哀哭的这个关系又怎么样呢？那假如百姓老早就跑去跟门徒会合，从橄榄山上一同下来，是一次欢呼，那什么时候耶稣哀哭的呢？
这个伯大尼它本身离耶路撒冷啊，我记得好像就六里啊。
六里是多远啊？
三公里不到吧。
看得见吗？
如果耶路撒冷是它不是在山上吗？所以它应该可以看得到。
所以走起来也不是很远，一个小时走得到。
六里差不多就是，如果走得快一点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就能走到。
慢一点骑个小驴估计也挺快的。
也挺快的。那耶稣什么时候哭呢？但是哭着跟百姓这个来欢呼的关系怎么样呢？
其实我不是去过那个橄榄山吗？
哦，对对对，哎，
祷告的地方。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听众朋友需要大家，我们中间还是有个去过橄榄山的。我们早查这段圣经，你去那边实际考察一下多好啊！哎呀，
对，我去了那个橄榄园，就是耶稣祷告那块大石头那边有一个教堂，那边去过。
嗯。
然后我们那个位置正对前面就是可以看见现在那个很大的清真寺。你要走进那个圣城，其实橄榄山是一个小山坡。
嗯，
然后你到周边全是墓穴。
嗯，
左边右边全是现在埋葬了很多以色列人将来等待复活时候的这些基督徒的墓。然后你是走下坡。走下坡之后再走上坡才能进耶路撒冷。对面是可以看见那个圣城的那个这个现在那个清真寺啊，包括那些
两边是遥遥相对，就是、
对对，遥遥相对，正对面可以看见。嗯，
所以你觉得耶稣哭他会在哪里哭？你觉得有没有选定一个地点？
我觉得站在那个橄榄山或者刚下坡的时候是全景，我到时候可以上一张照片给你们看，就大概知道了。
你在我们广播节目说你放照片了，吊人家胃口。
没有，给我们看啊，给我们看
啊，给我们看。所以耶稣对着全景哭，那还是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呢。百姓什么时候加入这个啊欢呼的阵容？是哭前呢，还是哭后？
刚刚陆家讲他这个其实耶路撒冷是一个小山头，
嗯，
伯大尼是一个小山头，其实就是两个山头。那也就是这个耶稣出这个伯大尼的时候，大家如果都欢呼，耶路撒冷的人也看得见，他们是陆续加入这个阵容、
哦，陆续欢呼，
一定要走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前要开始哭了。我们大概选一个山凹处可以哭一下，
嗯，
这个都可以吧？
哦，山凹处哭呢，就有个问题了，因为历史上真的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你从这个两个山的中间的山谷往上走的时候，你是看不见耶路撒冷的全景的，你只能看见一部分很高大的城墙，这个是我忘记是哪里，是有一个这样的记载。所以你要说他哭的话，应该还是像陆家讲的，这耶路撒冷的全景在他前面，他对着耶路撒冷看哀哭，对吧？假如门徒先欢呼，耶稣再哭呢，那可能这个门徒的欢呼是比较短暂的， 耶稣哭完了，这百姓从耶路撒冷面拿着个棕树枝啊，一大堆已经出来了。百姓要是出来一大堆的话，那这个百姓就可以说是前出后涌啊，一路列队列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啊。因为你算算看，这耶稣对着耶路撒冷哀哭时间需要多长？用中文哭一下的话，那莫文给我们表演一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因为这里这个路加福音他这里描写的，他说是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
嗯，哦，那也有可能，所以不见得是还在橄榄山的全景。
他如果在还在橄榄山上，这个不太能用快到了啊，
也有道理。好了，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结论呢？我们比较可能的说法是什么？这条路不长，
不长不长。
主耶稣带着门徒下山，他对着耶路撒冷哀哭的时间可能很短。那这个欢呼呢，的确是从门徒跟耶稣开始下橄榄山的时候开始欢呼的。那只是欢呼夹着这个很短的哀哭，很可能与这个从城里面拿着棕树枝出来迎接的这个串联红卫兵啊的欢呼是连在一起的。那耶稣就这样就一路融入圣城了。那我们上次讲了说这个合城都惊动了，和这群拿着棕树枝出来迎接耶稣的百姓是不是一回事，还是这是不一回事？
那个合城都惊动了，在这个马太福音嘛，21章。
会不会人越来越多了？原本只是伯大尼周边的嘛，后来耶路撒冷人知道了，他们也出来了。
对，合城的人都出来迎接他呢，还是说合城的人都惊恐？他没有说，他只说许多的百姓，他没有说合城的人都出来，是不是？因为我们讲到的时候，常常听到传道人这样讲，
马太福音是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
可能我自己都这样讲过，合城都出去喊何山呐。到后来钉十字架也是合城的人都在喊要钉他十字架。那如果这个事情不是这样解的话，就不能这么说了。有相当的百姓出去拿着棕树枝接耶稣进了城，进城以后呢，合城都惊动了。但这个合城所谓的惊动了，并不表示合城的人都在喊，是不是？这是两回事儿。这上次是谁提出来的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也听到过这样的解释，就是你刚刚说的一个。
合成的人去欢迎他，合成的人又说他钉他十字架，是吧？
这个好像应该是不太可能吧？
应该不是完全一样的人嘛？我觉得出去迎接的是，就是很多上来过节的人，当然也有一些是城里的人，这个是肯定是会有一些的。但是耶路撒冷城里本来都有很多人留在那里的，这个合成都惊动的，应该是大家都注意到这个事情，都开始被这个事情在议论这个事情，或者在关注这个事情。
对，
但是他是不是在喊何塞纳，或者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明确的这个称颂的话，或者怎么样？这个
不见得。
我觉得可能惊动有一些，好像说是好像一个外来的一个东西来，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生存或者他们现有的一个状况。但是这个结果是好是坏，他们感到有点担心，他并不是有，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就像那个东方来的几个博士在问说，接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那合成的人听了就不安呢？
对，
不安可能跟那个意思。
因为当时祭司长和文士他们都聚集公会，不是已经要放出命令要杀耶稣了吗？
哦，对对对。哎，这也是造成惊动的一个原因，是不是？
对呀、啊，
这个异义分子居然公然回国了，所以合城的人应该都知道耶稣，也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公会的人呢要杀耶稣，大家对这个新闻应该是有所耳闻了，因为在福音书别的地方不是记着吗？连耶稣的门徒还是谁都跟他讲，犹太人要杀你，你还要往耶路撒冷去吗？他回来他也不检疫，他也不量体温，他也不戴口罩，他就这么进城了，大家还喊。你看看咱们这么查查，不是越查这个问题越多吗？对吧？
可能有些细节都很难仔细去想，因为仔细去想就觉得，就你把哪个事情安插在哪个地方，不其实是不容易把它弄好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跟着他走一回，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只能从这里头看。对，这四个福音书，它就其实就可能路加福音还是比较按时间顺序，其他的不一定就完全按照那个时间顺序在写。
对，
尤其是这个，
对，但是我们上次就讲过了嘛，要是约翰福音一定是最晚的，约翰就特别提出来，这城里面的人出去，他们所拿的是棕树枝，
嗯，
对吧？那像这样的细节，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尤其是老美喜欢拍电影啊，拍电影他们都有的拍马太福音，有路加福音也拍了这个耶稣传，可是你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真的没有在这些细节上好好下功夫。 它不见得有这样的仔细的顺序。你把四个福音书排起来，你会发现里面可能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就像你刚才讲说，这个百姓大概已经听见了，这祭司长他们要杀耶稣啊，但是耶稣还进来，那这个叫做合成都惊动，不见得说合成的人都欢迎他。但是哪个福音书讲啊，这个法利赛人就彼此对说啊，你看我们是徒劳无益，百姓都跟从他去了，是不是？
是这个应该是在进城之前吧，
约翰福音。哦，他是在进城之前呢，还是到合成都惊动了这件事以后呢？
这是这个众人去迎接他以后，法利赛人说的。约翰福音12:19。
世人都随从他去了。
对，这个也很难讲了，因为他说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这个众人不仅仅是合成的人，这是迎接他的人，欢迎他的人。当这些人出去的时候，有法利赛人看见这些人出去就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但是这件事情仍然不等于马太福音所说的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那个是明显进耶路撒冷之后，众人欢呼之后的惊动，而且这个惊动呢，有很多人是不明就里的，他们在问说，这是谁？这是谁？对吧？何城的人大家都在打探这个人的底细，那就有很多的人说了，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这个的确和那个约翰福音所做，从城里面出去啊，本来上来过节的人还有百姓出去迎接耶稣呢，是两回事。但是这里所说的惊动呢，也不见得完全是像耶稣诞生的时候那件事，还是有点不置可否，大家还在打听，闹哄哄的在打听，看是怎么回事。那这个时候呢，也没有法利赛人在替我们注解。为什么说是注解呢？假如约翰福音那些法利赛人的话说啊，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假如这个故事摆在这里，那就是法利赛人告诉我们说，这些百姓的惊动和议论呢是比较倾向于共和党的，对吧？所以这些你把它排一排，还是可以排个差不多。那马可福音就没有说这些细节，他接着就讲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那蒙哥加上的注解就是说，他去还驴去了。
还驴去？
对呀，你租车啊，租自行车啊，你都需要去还嘛，有借有还呐、啊，他就还驴去了嘛。要不然小驴去找妈妈怎么办呢？
很容易想到一点，就是他往耶路撒冷去，他这天晚了，他也要在那住宿吧？就是他没有住，
对，他不住耶路撒冷的，他也不住圣殿的，
住伯大尼。
对，他绝对不会在这个圣殿
过夜啊！
对，他绝对不会在圣殿过夜，因为他已经讲的就是贼窝，他清理的圣殿。那我们在这个说书的节目，还有这其他的节目里面讲历史的这个内容的时候，跟常常在提醒弟兄姐妹，就是说这个圣殿虽然漂亮，是一个不合法的圣殿，因为是西敏建的、并不是神叫以色列的百姓建的，更不是神感动西律王的心叫他去建的。整个只能说是一个很漂亮的伪圣殿。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包括这时候的大祭司也都不是亚伦的子孙，都是非法的继承人，是西律他们去封的啊。谁做大祭司啊？有的时候是罗马巡抚、这时候大祭司是非常混乱的。如果他真是亚伦的后裔，那么亚伦后裔这个名正言顺的旧约大祭司来定新约大祭司耶稣的罪，这件事情就有点问题了。那正是因为这个大祭司也是冒牌的，圣殿也是不合法的，所以才会有主耶稣对他们的哭泣，对他们的斥责。而且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也都晓得这个圣殿是西律建的，也都知道这时候所立的大祭司啊，不是正牌大祭司。在这以前，为了大祭司这个职位这个好处，勾心斗角互相谋杀的事情就已经有好几起，都是很出名的事件，当时的百姓都晓得的。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因为这个约瑟夫在他所记的这个犹太史里面统统给我们记了下来，那个是相当可靠的一个史料。 所以你把这些东西都摆在心里面，再回来读这个福音书呢，就会有不太一样的印象。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